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救人是使命，处处正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修炼法轮大法28年来，弟子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之中，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始了，我把自己修炼路上的点滴写出来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当保姆。我因为兼修大法被迫害至流离失所，过了9年的流浪生活。我先找了一份看孩子的工作，一个月工资200元钱，我想只要有个栖身之处，有饭吃就行。到了这家，我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因为孩子才1岁，睡觉多，孩子睡着了，我就帮这家人洗衣服做饭。这家人住的是3层楼的房子，有一个小院儿，家里还雇着女主人的2个弟弟给打扫卫生和看门，来他家的人很多。我想既然我来到这里，说明这些人都和我有缘分，我要把他们救下来。我利用一切机会和来他家的人接触，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得到救度。我给女主人的2个弟弟讲明白了真相，做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久，他的2个弟弟就走了。我想，他们是为了听真相才来到这里。他的2个弟弟走后，我除了看孩子、做饭，又主动承担起打扫3楼院子大门外面。每天早晨练完功，他们还没起床，我就把所有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天早上，我把大门从外面锁上，倒垃圾去了。男主人有事起得早，出不去门，以为我把门从外面锁住，偷着跑了。一会儿，我倒完垃圾回来，男主人很生气地问我，你为什么把大门从外面锁住？我说，你们都没起床，我不锁住，有人进来丢了东西怎么办？因倒垃圾的地方很远。男主人一听，高兴地说，你做得很对，想得很周到，用你最放心。我说，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是我师父叫我们要为别人着想，做好人。女主人有时很厉害，我给她讲了真相后，她很认同大法。一次外出旅游，她告诉她丈夫女儿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部分，食堂洗碗工。由于情况的变化，我来到一所私立高中学校，在食堂洗碗。我的工作是学生们吃完饭我再来收拾，可我是大法弟子，要按真善人要求自己，本不是我的活，我也帮他们干。所以每天食堂一开工，我就下来帮厨师切菜，帮面案师傅包包子，帮他们打扫食堂卫生，给他们把炒好的菜一份一份地分开。后来这个分菜的活就成了我的活了。因为厨师都是男孩子，下班后我帮他们洗衣服、缝被子、织毛衣、缝鞋垫，和他们相处得像亲人一样，这样自然就开创了讲真相救人的环境。我可以大大方方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个不落地听明白了真相，做了3退。有一个厨师是信耶稣的，他说，你是改变了环境，而我是被环境改变了，你是真修的。学校老板的妻子是香港的，老板去过香港，因为香港练法轮功是公开的，所以老板明白真相，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让我给他2个孩子洗洗衣服就行了，不要在食堂干了。我说，老板，我不干，你还得再找人。我下班后没事，就把孩子们的衣服洗了。 老板听了非常高兴。一次，老板的妹夫跟我说，大姐，你再给我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他对我的认可也是对大法的认可。一次，校长看我拉了一车盘子碗，因为学校有几百名师生，他问我，你累不累？不嫌麻烦？我笑着说，行，干一行爱一行嘛。他也笑了，说，没得说，你真行。因为厨师们都明白了真相，他们还保护我。一次，厨师长说，今天下午有个人好像找你。我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我说，太谢谢你了，你积了大德了。这些人明白真相后就一个个都走了，厨房只剩我一个人了。因我和他们相处时间长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知道这是修我的这个情，该去掉这颗心了。我的使命是来救人的，他们得救了，应该另一批人来得救，这是师父的安排。又来了一批厨师，刚开始他们是一伙的，就冷落我，我也不放在心上。通过我的言行感动了他们，他们也明白了真相。后来我很顺利地将他们都劝三退了。有一个面食师父，我怎么帮他，他也是不满意，被弟弟说，为什么老板把他留下来？别人告诉了我，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我没动心，还是照样帮他。这些厨师做了一个月，老板说饭不好吃，就又换人了。其实是这些人明白真相了，该下一批人来得救了。这样又来了一批，我给他们讲明了真相，赶紧一个一个都把他们劝退。这一批人是把厨房承包了，承包方想多盈利，所以少用人。我想他们也不容易，于是就主动离开了。第三部分，清洁工。我来到一家养老院，工作是打扫楼道。这里一个房间住好几个人，没有学法练功的环境。我寻思，这怎么办呢？楼道里有一间房子是值班人员住的，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女孩，谁也不想值班。我想，我是练功人，应该为别人着想，我替他们值班。这些女孩很高兴，我也有了学法练功的环境。我知道是师父看弟子修炼心切，就帮了我。随后会计主动让我一个人住了一间房，感恩师父为弟子操心。到了食堂开饭时间，我帮他们给大娘大爷端饭。吃完饭，我看见有位老大爷站起来动不了，就赶紧跑过去把他扶出来。这位大爷每次吃完饭就看我，我就过去扶他。他感动地说，你真是个活菩萨呀。我说，你感谢大法师父吧，是我们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我有时间还帮大娘洗脚剪指甲。养老院的被褥尿味很浓，一直没拆洗过。我让他们拆了，放在洗衣机洗出来。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缝上。大爷大娘们都夸我，院长也很高兴。这样我开创了讲真相的环境，一天讲一个人。老人们记不住，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写在纸条上，放在他们的兜里。一天有两个人来修房顶，我就上去给他们讲真相。结果这两人下来告诉了办公室，把我给举报了。第二天院长领着两个警察来敲我的门，我当时念很正，根本没怕。这两个人问这问那，让我配合。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配合啥？他们问了半天，什么也没得到，就走了。第四部分，当厨师。我又来到一家私立艺术学校，开始是给大厨打下手。一个月后，厨师走了。老板让我给做饭，可我从来没有做过饭，而且又是几十人的饭。我问自己，能行吗？可是又没有人做。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哪儿都应该做好人， 什么工作都能做，而且还要做好。我答应了。因为我跟了厨师一个月，也看会了些，又通过自己的摸索，结果做出的饭菜得到老师、家长、学生的一致好评。后来招生的时候，有的学生是因为我做的饭好吃才来这里。其实我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这里，让他们来得救，是师父加持弟子所做的一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一个人能做出几十人的饭，而且还好吃。我真切地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然，我的使命是救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为了让孩子们能明白真相，孩子们生病了，我下班后买上好吃的到宿舍看望，从生活上各方面关心他们，他们把我当亲人，和我无话不说，有什么烦心事都要和我说，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引导他们，叫他们首先要做个好人，才有好的未来。这样我就很自然地给他们讲了真相，把他们都劝退了。有的学生衣服破了，我帮他们缝上。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一次，一个学生让我缝衣服，一起来了四个人，我有些心急，到宿舍给他们四个人一起讲了真相。以往是单独讲，结果四个孩子同时给家长打了电话，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觉得自己不对了，有了急躁心，不应该给四个孩子同时讲，而且他们对我还不了解。第二天，两个孩子的家长把孩子接走了，多亏老板明白真相，而且老板的兄弟姐妹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两个没走的孩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给缝衣服的学生，他给家长打电话，家长说，你先观察一段时间，人家是个人信仰。后来这个孩子衣服破了，又找我给缝。在生活上我也照顾他，他一没事就到厨房找我，我给他讲做人的道理，让他好好学习，要理解家长的一片苦心。后来这个孩子给家长打电话说，我们做饭的阿姨对我很好，还给我缝衣服。家长说，我说人家是个人信仰。这是后来孩子的家长和老板说的。这个孩子考上大学后，第二年他父母把他妹妹也送到了这个学校，第三年把他弟弟也送到了这里，我同样给他们讲了真相，劝退了。我为他的家长能在善与恶中选择善，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六年来，这里的学生老师一批一批地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一个女学生在这里上学时，我怎么讲她也不退。她考上大学后来看我，第一次来还是不退，第二次来我又劝她说，姨是为你好，你感受不到吗？最后她爽快地答应了。我还利用中午晚上休息的时间到附近医院公交站点讲真相。在工作中，我时时牢记自己是修炼人，处处为老板着想。冬天暖气是学校自己烧，老板每天早早起来要把锅炉捅开，我每天早晨四点起床练功。后来我主动为老板把锅炉捅开，这样就不用老板早起床了。学生们每年考完艺术专业之后，就回原校学文化课，他们走一个房间，我就打扫一个房间。等孩子们走完了，老板叫我和他打扫房间，我说已经打扫干净了。老板推开门一看，高兴地说，你也不叫我一起收拾。我说你忙。我把废品收拾在一起卖了，把钱如数交给老板。老板说，这钱给你拿着吧。我说我不要，因为这不是我的东西。每年年底老板要给我5000元奖金，我从来不要。我说你们也不容易。老板说，上哪儿找你这样的人？这是世人对大法的认可。这些年里，虽然我在受难中， 但我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因为这是我的史前大愿。今后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都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也希望世人都能明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弟子叩拜师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高干到慈悲的修炼者，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2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85岁了。29年的修炼路，有喜悦，有考验，有磨砺，一路坎坷摔打，风雨过后又见彩虹。更多的记忆就是在师尊加持下成就的非凡历程，似一块块铺路的基石，一直铺向远方，我们天国的家园。值此第22届明慧网道路法会召开之际，把自己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讲真相救世人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共同见证我们共同走过的难忘岁月，共同见证大法成就的每一个神迹。第一部分，大量制作、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迫害之初，我地有一个大资料点，制作的真相资料供应量覆盖本市及周边多个小城市，每天制作的真相资料和耗材都用汽车运出运入，同修们夜以继日的制作发放，不管来自何方、什么职业，每个人都践行着大法弟子的职责，没有人说苦说累，钱不够了总有人往里添，资料点在师尊的加持下一直平稳运行。刚到资料点时，我什么都不会，于是就主动负责打杂、做饭、搞卫生、跑腿儿、做零活，哪需要到哪。之前因为我在常人中的职位比较高，多半辈子都没干过这些活，但那时真的就像一个小和尚一样，思想简单充实而快乐，就想着我们多出一份资料，就多一个人明白真相，正念很足，做事效率很高。在这期间，我也和同修们一起在制作大量真相资料的同时，开始大面积发放资料，过程中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包括怕心。后来我也学会了讲真相项目所需的所有真相资料的制作，从熟练使用电脑、打印机，到传单的排版、小册子的打印、刻录光盘、制作九瓶共产党书、制作护身符等，也能制作大法书。随着后来资料点的遍地开花，我自己家也开了小花，不但自己用，还供给周围很多同修用。帮助同修掌握基本运作技术后，成立家庭资料点。这段修炼过程让我从一个只会发号施令做大报告的官，成为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的资料点成手。从不会到会的过程，也是心性提高的过程，与同修相处的过程，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担当，在修炼上逐渐走向成熟，为以后用其他方式讲真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用手机讲真相，两年劝退一万人。因缘际会，2012年春天，一位外地同修帮助我们地区开展利用手机项目讲真相。他说，先前长时间的发放真相资料，就像春天播下的种子，现在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了，我们要抓住机缘，直接把世人救下来。同修们交流后，普遍认为这种方法确实很好，能更有效、更直接地救度众生。于是，我们首先用手机自动拨打语音讲真相，坚持了一段时间，效果很好。后来这位同修又鼓励我用手机对答讲真相，说这种方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质量比较高，更适合我。因为我是政工干部出身，在常人中语言沟通是强项，于是就接受了同修的建议，开始了用手机直接对答讲真相。说是说，做起来是不容易的， 因为那时我已接近耄耋之年，之前连手机都不大会用，现在要用两部手机，一部用来自动测号后提取有效号码用于拨答，一部用来直接对答，而且我说话有很重的乡音，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我就决定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打电话，他们与我有缘，语言相通，生活习惯一样，很容易唠上嗑。我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喂，老乡啊，你好啊，祝你们全家幸福平安啊，我的老家就是你这个地方的，我从十几岁就离开家乡，现在快六十年了，我现在在千里之外打这个电话给你送福，帮你三退保平安的。因为相亲亲近，没有戒备感，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只要对方搭上话，我们就开始互动，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及时送上一个事先起好的又好听又吉祥的化名。他们三退后，我还为他们点赞，我会这样说：祝贺老乡，我真的为你高兴，可能现在你还感觉不到今天的选择是多么重要伟大，也许天上的神都在赞美你啊，也希望你把真相告诉家人，告诉亲朋好友，叫他们也快快三退保平安，你功德无量啊，我盼望法轮大法的真相在我的家乡口耳相传。我家乡的人以淳朴善良著称，这样讲下来，很多人因此得救，三个月劝退了800人，这也让我增强了信心，于是心里就有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劝退10000人，我求师尊加持我。我从2016年5月13日开始打电话，从此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尽量一天也不松懈，除了春天刮7级以上的大风，夏天下大雨不出去，因为那样的天气会影响通话质量，其他每天必出。常人的节假日是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的好时机。记得2017年新年期间，我从初一打到初十，初二与家人团聚未出，9天时间劝退了450多人，平均每天50人，最多的一天62人。对打电话要求环境安静安全，我选择去城郊的小树林和小河边，那里人少车少，视野开阔，相对安全。虽然路途遥远，但是我体力充沛，浑身是劲儿，走路生风，自行车骑得飞快，打起电话来耳不聋眼不花，号码拨得准确无误，头脑清醒，沟通起来思维敏捷，言语流畅，效果很好。再加上同修的无私配合，大家把听取时间较长的号码全提供给了我，保障了我对打时号段的质量，提高了劝三退的成功率。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异常寒冷，我在野外每天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冷，有时还感觉热，暖融融的，吃苦磨砺消业修心。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弟子完成使命。初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通话中遇到不明真相是人的谩骂。有一次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位男士，好像也在听我讲真相，我讲完了他就说：你再讲一遍啊。我就又讲了一遍，他又说：我听不懂，你再讲一遍。我就又讲了一遍，我以为对方没听懂很着急，就认真地讲了三遍，可是他忽然说：哎，你还会说人话啊。放下电话，我的心里非常难受，脑袋也嗡嗡的，眼泪都要下来了，当时脸可能都涨红了。我心里说：谁敢跟我这么讲话，20几岁就当了干部的我，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在常人中只有我教训别人，哪有人敢这样侮辱我，真是很难受。转念一想，你骂吧，骂的人给我得啊。再看看三退名单上几十人的名字，心里平衡了，也没感觉不对。晚上回家学法，冷静下来向内找，知道自己错了。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含着泪说：师父，弟子错了，今后我再也不要常人的德了， 我只希望他们都能得救，保平安。说来神奇，从那以后，侮辱骂人的越来越少，半年后再也没有了。我从中悟到，看常人的表现，找自己的人心，用法一点一点的归正，心性也就能得到提高，这是好事啊。这真是小小手机手中拿，原地未动走天涯，未曾开口慈悲赞，正念救人吐莲花，酸甜苦辣一盘菜，与我果腹好升华，大法弟子听师话，多救世人回天家。从2016年5月13日到2018年7月13日，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共790天，我终于实现了当初许下的愿望，用手机对答讲真相，劝退了10000多人。这对当时修炼境界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凡的奇迹，这是大法成就的，是师尊成就的。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片金色的麦田，我亲手种下的小麦长得有一人多高，麦穗有一尺多长，清风吹拂下，麦浪滚滚，一望无际，一派丰收的景象。这时伟大的师尊来了，我跟师尊说，师父啊，弟子种的小麦有的地方缺苗呢。师尊笑着对我说，不影响产量。我还是比较欣慰的，梦醒了，幸福还挂在我的脸上，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用梦境鼓励我，点化我。第三部分，走遍周围城乡，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从2018年开始，邪党就开始对手机卡严控，这个用手机讲真相的项目也就逐渐减少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我经常去的是与我居住相邻的3个城区和周边的20多个乡村，我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每次带上几十至上百份真相资料，有大册子、小册子、明慧年历、翻墙卡、护身符等，边发边讲边劝三退，每隔一段时间再给这些地区送去新的真相资料。面对世人，我言语亲切，经常就说，老乡你好啊，我给你送个符，然后递给对方真相资料或者护身符小卡片，或者热情地搭上话，再讲真相劝三退，再送上更多资料。很多世人选择三退后还连声道谢。疫情开始前后那段时间，我正处于病业状态，不理解的家人把我的设备和真相资料全拿走了，不希望我在外出讲真相。那时家里只剩下240个小护身符，我对师尊法相说，师父啊，弟子不能停下救人的脚步，求师父加持我，我要把这240个护身符送给众生，让他们保住平安。我看到师父很严肃地看着我，我感到责任在肩，立即行动。我早上8-9点钟离家上路，骑行5-60里路去到乡村。开始时我身体没劲儿，中途累了就喝点老伴给灌好的热茶水，休息一会儿继续骑，几乎见人就讲，上坡的推一把，提重物的帮一把，有时快走几步追上那个人，有时放慢速度等着那个人，有忙就帮，搭上话就讲，慈悲心出来了，经常是眼里含着泪讲，发自内心的希望众生都能躲过大劫，告诉世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灵丹妙药，三退能够保平安。后来我身体越来越有劲儿，病业假象消失了，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也把全部设备搬了回来，并帮助安装好，我的小花继续盛开。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几次不明真相世人的举报，都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记得一次去乡下送年历，遇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我讲真相他也听，给资料他也要，我没有察觉异常，继续一路讲一路发，刚要送给一位妇女台历时，一辆轿车突然停在我跟前，我想也得给他一个台历呀，别让他错过。我一边把台历递给车上的人，一边说，这个好啊，非常有用，送你一个吧。他说，送什么送， 你被举报了，跟我们走吧。在车上，我一边给他们讲真相，一边求师父。师父啊，弟子遇到难了，不过弟子不会给师父丢脸，一定堂堂正正，放下一切，豁出去了。同时我也想到自己有些大意，不应该有图省力，从原路再往回讲。他们把我带上车，开出去不远就停到路边。我看到那个举报我的男子和其他两个人也跟在路边看热闹。警察把我包里剩下的资料拿走了，开车的警察要把我带走，那个负责的警察摆摆手说，不不不。他走到我跟前说，好了，老爷子不要怕，剩下这些东西我们拿走了，你回去吧。我真为这个明真相的警察高兴，他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推上自行车，那个举报我的男子不甘心地对我说，今天便宜你了，要不最少判你4年。我微笑着朝他招招手，再见了，希望他还有机缘明白真相。我平时适当看一些热点新闻，找到老百姓都感兴趣的事情作为讲真相的话题，比如目前打疫苗后遗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遇到走路的、路边乘凉的、买东西的，我就走过去打招呼，老兄你好啊，乘凉呢？多大岁数了？打过疫苗没？有什么反应没？回答的有，我脑袋迷糊，全身无力，我免疫力下降，浑身难受，我腰痛，我有结节了。我又说，这可能就是疫苗的后遗症，不过你不要怕，我给你送福来了。邪党害完人不管了，只有明白真相，三退才能保住平安，你就有大福分了。大部分人听完真相后都痛快地选择三退。一次有个男子问我，为什么共产党要迫害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功是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共产党搞的是假恶斗那一套，好人多了，坏人不就暴露出来了吗？谎言不就露馅了吗？坏人不就害怕了吗？是怕得不行了搞迫害。每次下乡，我都骑着自行车往返100多里路，每月能劝退几百人，发放上千份真相资料，尽量给那一方众生留下更多大法的福音。如今85岁的我还在骑自行车下乡，现在已经在骑第5辆自行车了。常人这个年龄早已进入养老阶段，不趴在床上靠儿女照顾已经是好的了。那些能自己出门溜达、很讲究养生的世人，也是靠吃药维持着。而我是大法弟子，不吃一粒药，这是大法创造的奇迹。大陆这种生活环境，相对来说，我的退休金较高，但是对于物质的需求，我已经淡之又淡了。我和老伴每日粗茶淡饭，穿的都是儿女不要的旧衣服，几乎从来不买新衣，没有任何高消费。老伴对我的修炼全力支持，任劳任怨，家务活全包，与外边办事打交道也全是他。这使我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好三件事，非常感谢师尊恩赐弟子的修炼环境。每当察觉到修炼中有懈怠的表现时，我就用师尊的一段讲法警醒自己。师尊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我悟到，师尊的正法进程到哪一时期，就有那一时期大法弟子要完成的使命，那是天象的变化，各方面条件具备，我们才能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过了那个村，真的就没有那个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师尊的话，珍惜师尊恩赐的每一种救人方式，抓住每个机缘，兑现誓约，去救度我们天国的众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丈夫遭严重车祸，守住心，夫妻共创奇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3日。2021年末的一天，经营运输的丈夫拉着30多吨货物，在正常速度行驶下睡着了，撞到前面停着也满载货物的大车。开大货车不出事还好，一出事就是大事，因为速度、吨位、惯性、撞击力都大。我丈夫的货车的车头撞废了，丈夫被送到医院，确诊锁骨骨折，两节颈椎错位，多处肋骨有裂纹，骨盆裂开，右手腕骨折，两小腿折了。丈夫虽然没修炼大法，但是知道法轮大法好，也随身带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在大法师父护佑下，丈夫的命是保住了。医生说，好几年没遇到这么严重的车祸患者了，问我们有没有保险，我们有农村合作医疗，医生说那个不管用，我们得自费，预计20万起，30万能挡住。我知道磨难来了，我得把心沉到最低，踏踏实实地修自己，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每天遇到的都是我要修的，无条件地信师信法，做到真修实修。当时因疫情，丈夫的病房是单间，我每天给丈夫读大法，我想大法弟子是主角，身边的一切都围着大法弟子的心而动，那我就守住自己的心，因为除了法之外，任何想法都是人世间的理形成的观念，出现了要分清它，排除它，那我就尽全力不生人念，也就省去了生出人念后再区分正念、人念、修去它的这个过程，把一切交给师父。我每天面对的就是师父给我的修炼路，师父就看我的心，那我就把我的心与一切都交给师父。丈夫第一次手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多出来，手术后他几乎全瘫，只有脚能左右摆，其他部位都动不了。医生天天问排气了吗？丈夫都说没有。私下里医生说，不是没有排气，可能哪里的神经不好使，他感应不到。我不为表面现象所动，冒出人念就解体他。比如，丈夫以后会贪吗？孩子还在上学，家里的钱能支撑多久？这个家的未来等等。我知道这是人念，是在人世中形成的理。我要解体人的观念形成的这层壳，不管丈夫的表面状况，我就信师信法，修去不符合法的一切念头，就走修炼人的路。这么重的伤，丈夫经历了两次大手术，26天就出院了，神奇吧？医生说，全是硬伤，内脏没事，回家养着吧。至于神经这块能恢复成什么样，那可没法保证。还举例说，北京有个知名运动员现在还坐轮椅呢，北京的技术都保证不了神经这块。丈夫出院后考验来了，他卧床吃饭都得喂，大小号都得管，而年前小店的生意特别忙，我从早到晚就没个休息的时候。但是我很清醒，这是我的修炼路，要无怨为他，要修善修容量，自己每天所接触的一切都是密勒日巴盖房子与拆房子的过程，那是修去人心人念，自己走在修行路上的过程。我就是庙里的小和尚，踏踏实实修自己。丈夫出院第三天，就在我忙碌了一天已是筋疲力尽之时，收到我哥短讯说他血压高不舒服，我叫了120，把他送去医院急救，最后哥还是走了。 真是雪上加霜，家里还躺着一个不能动的。我心里明白，我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心，无条件地走自己修炼的路。我哥离婚后一直和我生活多年，直到我帮他买了房子才分开。哥的脚让车碰了，我得照顾他，取暖费没钱交，得帮忙交上，社会上的人找哥去打架，我得拦着，等等。不知道我与哥是什么缘分，侄女和她妈妈在外省，多年没啥来往。我站在修炼人的基点，放下情力，配合侄女处理好我哥的后事，把我哥房钱、地钱、手机里的钱全部给他。哥的钱我一分不沾不要。当时的我就记着自己是修炼人，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到。大小姑子两人来了，说我丈夫车祸的事不能和我公公说，不能和老人提钱。我知道这是该我提高了，自己有利益心，有希望别人帮助我的心，得放下这些心，要无怨无执。晚上做梦，大马路上一排黑衣人把路挡得死死的，可我一上路他们就没有了，我知道是我误对路了。货站老板托人带话，车撞后货物有破损，没好意思过来要钱。我主动和老板联系，确定有多少损失。老板用手机拍过来一张自己写的账，说给10000元吧。我就知道一点，修炼人不能欠债，转账10000元给他。这么严重车祸，破损这么轻，谢谢师父保护。公公把我丈夫20多年的地钱自己留着，平时我也就不说啥了。可现在他儿子车祸、手术、看病都是我们自费，他不管也不问，地钱也不给。我公公的经济条件在本村是出名的好，我心里不舒服。过年借口护理卧床的丈夫就没去看他。正月15，小姑子来我家说，你们应该去看老人，没去就是不对。我想那就是自己不对，过年回家看老人这是传统，错了就改正，那就买东西去看老人。向内找自己，和常人论对错，基点就是人，我怎么会如此差劲儿？怎么能怨人呢？他们是我要救的人呢，不管他们对我好与不好，我就应该用善的包容一切，因为修炼人和常人标准不同。今天写文章又深入找了一下，我有怨，有委屈，有不平衡，有求得常人认可自己的心，可我有师父，还求人中的什么呀？赶紧把这些心去掉。丈夫出了车祸后，二小姑子没有来看望，我向内找，想起有一年二小姑子问我，公公家宅基地有没有盖房子的想法呀？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就说盖也行，不盖也行，就过去了。现在想来，那是他想盖房子了。当时自己没反应过来，现在就得善解这怨呐。于是主动和大小姑子说了这事，二小姑子想盖就盖，我这里没有想法。因我的主动放弃，二小姑又来看望他哥了，一家人和好了。丈夫的身体也在一天天的变化着，腿越来越有力，胳膊也由不能动到能动，4个月就能下地走路了，半年后基本正常，完全恢复了，没留下一点后遗症。现在他已经工作2年了，不说谁都看不出他曾经全瘫。是师父给我丈夫创造了这个奇迹，感恩师父。小姑子提醒说，今年车队交养老保险时被要求必须交工伤险，他哥的情况不知道能不能报销。 那就试试吧。结果工商第一次医药费给报销10万多，有献血证，百万医疗保险，对方车有个第三者无机免赔，工伤鉴定钱，算一下，丈夫车祸所有花费全给报销了。我悟道，弟子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实修了，师父给安排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丈夫在网上看到有个医疗补助金，他的情况可以办，我不同意，说你身体已经好了，当时全自费，现在医药费全报销了，已经很好了，不能太贪心了。丈夫说，这事儿合情合理合法的，我把材料交上去，不找人不找关系，给就给，不给也不强求。他自己去办理，结果次月就给报销了11万多。我理解放下那个利益心是你的不丢，师父看着呢。回首往事，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完整的家，感恩师父让我不为生活发愁，感恩师父一直领着我走过磨难。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